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四日的创造。请，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
对，他们说他们
听不见，听不见，等一下，
他们看不见，听不见。
天上有光
体，
天上没有，
天上没有，
听不见。
没有线吧？
好，没有线。
我是管事的群而已，
我卸了。
等一下啊，我就出现了。
可以了，他们说可以了。我不行了。
比如说那个
哦，是那个。好，那就好，都看得到了哈，也听得到。好，很好，很好，这样很好。我这声音会不会太大？不要把你们耳膜震坏了。好，谢谢谢谢。好，我们就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一章14节到19节。好，请。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春天。主，我们相信在这个季节里，你必定有你自己美好的计划。主啊，求你带领你的儿女们，带领你的羊群，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能够经历你同在的喜乐。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啊，把今天的聚会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前面的敬拜，更愿你的圣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啊，引导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创造。求你伸出大能的膀臂，坚固你的仆人放胆分享，也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有从圣灵而来的智慧和启示，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紧紧地跟随你。谢谢主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也把我们所使用的网络仰望主，求主你保守网络的畅通，使我们一起在圣灵的引导中同得你美好的造就。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从约伯啊，来认识光体跟人的关系。好，那约伯，我们就是看到约伯的盲点。那这个盲点也可能在我们的身上啊，有点回音啊，是谁的手机有打开的话啊？应该不是这边的回音吧？
是
啊，但是
线上
的哈。好，那没关系，我这录音不影响的哈。好，那么对约伯他对神的认识。啊，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读约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伯是义人，他的称义是圣经肯定的。好，那么约伯他到底有没有犯错，这也是他朋友指责他的地方。那约伯自觉他没有犯错，那圣经也肯定他是一个义人，所以我们来讨论约伯的时候只能讲盲点，不能讲他的错误。好，只能讲盲点，而且神肯定说你的朋友论我不及你，而且叫约伯为他们祷告，不然神要管教他们啊。那你就看到神也肯定约伯，所以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对约伯所讲的话，你应该可以有很高的接受程度啊。但是他朋友讲的话你要小心，他朋友讲的话你要引用的话你要小心，因为神说不及约伯。好，好，这是一个大这个提醒大家。读约伯记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哈，我看有很多人在引用的时候，我一看他引用的是约伯朋友的话， 那个话就很麻烦哈，大家注意一点就是了哈。好，那么你注意到约伯在第九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请。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毛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好，你要注意到约伯，我没想到他对天象是如此的了解啊。但是你注意到他这么了解，约伯认识的神是这样一个又伟大又有权柄的神，但是这些认识，你们注意到，他不能帮助约伯疏解他在艰难中的困惑、苦涩和无奈。啊，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对神的认识都是非常的正面的，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允许一些负面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往往对神的认知的那种伟大、那种慈爱、那种恩典、那种良善，完全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有一些盲点，那么我希望今天能够借着约伯稍微能够让大家了解一下。好，然后当然这是你跟神的关系，也是你在神面前的成长，我只能帮助你多了解一些，但是要从你的困惑或者苦涩无奈或者甚至疑惑甚至于想要背叛那种心态中出来，是你自己必须走出来。好，但是神也应许我们说，我们所经过的试炼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在你们受试炼的时候叫你们能够承受得住，在你们受试炼的时候给你们开一条出路，让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哎，神说开一条出路，不是说你就出来了，不是的，你出来需要什么？忍耐。好，那么我想这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在读约伯的时候要特别的啊小心一点哈。好，我们来看看他的困惑。我们看啊，约伯记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我本完全，不顾自己，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约伯很困惑，他不觉得他有错，但是呢，我虽有义，我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那这句话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整理一下哈。我虽有义，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翻会更好，就是说，即便我行义，这才是他的困惑。虽然我有义，这个语气翻得不够强烈。那约伯是说，我再行义吧，怎么样？有没有用？
没有用。
所以他很困惑。那么后面呢？我们说，我虽完全，就是即便我是完全。哦，你就从这个即便这个语气，这是一个介系词。如果把它翻成即便的话，那你会发现说，你完全能够去体会约伯。那你自己曾经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算了吧，该读什么经嘛？上次我什么神向我说话嘛？说了都没做啊。那问题是，到底是神向你说，还是你自己向你说的？你都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我至少我有这种困惑，我不是说经常有这种困惑，我偶尔会有这种困惑啊。看到做了那么多，又没有结出果子出来，那我要再做吗？我就算再做，也不会有果子了，干嘛做呢？算了算了算了，走吧。啊，那这就是我自己的经历哈。那这边讲到，即便我行义，这是一个持续行义。他是一个，就是说我继续再行义吧，好，或者说啊，即便我是那么的完全，好，那这个蛮重要，就是约伯他对自己的肯定。那这个我本完全啊，不顾自己，原来的意思是说完全的我，却不认识自己。这句话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的翻译不顾。那我觉得这个不顾，这个、顾是一个认识这个字。那么当然你也可以翻成顾，但是这边讲说。我是一个完全人，我是一个成熟的人，我对神的认识就是这么大，我知道我的神是谁，我神是伟大的神哈。那我就因为我认识他，所以我不敢作恶啊，我还不敢作恶，我还常常为我的孩子献祭，恐怕他们作恶，如果他们作恶，也许我献祭可以 cover 他们，可以遮盖他们。但是没想到孩子被杀了，财产被掳走，连续两次的这种强暴的事情发生在他家，就剩下他跟他太太。那第三次他自己怎么样？生了一身的病，全身长疮， 你说人到这种地步，他还能够说一句话说，我们所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太太说，你丢了神吧，你的神是假的，他不顾你嘛。约伯怎么说？你这无知的女人。我们从神得福，且不从他了吗？且不跟他从他那里受祸吗？你知道约伯在做什么？他在做合理化。你看到他合理化没有？他想把这个事情摆平，让他自己感觉舒坦。我们也常干这个事啊。哎呀，神医治就是神自己做主嘛，他不医治，那也就你没讲出来就是了，认了吧。啊，那你知道他是神，你也不敢跟他对着干啊。这还是你敬畏神，还感谢主，还有这么最后一步啊。好，那这个完全是很重要，就是说在道德伦理上是纯正无可指摘，所以约伯真是个正直的人啊，所以他能够理直气壮跟他的朋友来辩论，他绝对没有松口，但是他绝对不用口去冒犯神，他只咒诅自己，但愿我生的那一天我就死掉，但愿我那天永远不存在，他也不敢说生我的有祸，他不敢这样讲，这样等于咒诅自己的母亲，对不对？好，所以有时候要小心一点。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他的苦涩啊，传道书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说，我厌恶我的性命，善恶无分，都是一样。那这句话啊，在传道书也有，所罗门王他有空前绝后的智慧，他竟然说了一句话，我们来读二章传道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清。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前面当然还有很多经文，我就不念了哈。就是说，约伯说，啊，愚昧人、智慧人都遭遇一样的事，我为何更有智慧呢？啊，那既然都要死嘛，那我干嘛做智慧人？好像做智慧人，好像就是有一个一定会有一个良善的结果。当然这是不错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良善的结果？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的遭遇？那这一点就很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就是看不透嘛，我们就是看不懂啊，所以我们只好只看眼前的。那我们看看约伯，他是这样的恨恶生命，他的无奈是什么？啊，善恶无分，都是一样。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好吧？那是反正命在他手中，他说了算。约伯准备怎么样？认命了，对，认命了。你会不会有这样认命呢？告诉旁边不要认命啊！我们讲认命就是认，就是认定了我就是这样子了。不是，你要认的是你的命定，不是认那个遭遇的那个遭遇啊，不是你那个不好的遭遇，你不能认他啊。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思路的开始哈。好，那么我们看看约伯对神的无知，无助于他目前人生的遭遇，他几乎是家破人将亡。儿女知道已经死了啊，就剩下老婆。老婆好像蛮健康的啊，我不晓得约伯会不会想，但我像我老婆一样不是很好啊，啊，我干嘛那么赚那么多的钱啊，有那么大的家业，牛羊都被抢走了啊，家业都被抢走了，生了那些儿女也都被杀了啊。那跑回来一个仆人跟他报这个忧伤的事情，所以你看到那种遭遇，可能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去想象啊。但是约伯对神的认知，那么我们对神的认知，能不能帮助我们在患难中，像罗马书五章三节所说的，我们站在恩典中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保罗看出什么？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的灵将神的爱丰富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身上。那保罗看出这些，所以保罗他能够面对他人生很多的艰难。那我们读，我们也读得懂，我们也查过这段经文，但是你就是走不出来。问题在哪里？我们跟保罗的差别在哪里？约伯在他前面这一段经文所表现出来的，跟他最后在神面前所祷告所宣告的那个差别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我们继续看约伯神对约伯的回复与提醒。神的回复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三十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请你能系住谋心的结吗？能解开参心的带吗？ 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神就照着约伯在第九章他所说的话，到第三十八章很长一段时间，神都在那边怎么样听，听他们讲，神都不出声也不出手。等到约伯没话讲，那三个朋友也越讲会越离谱了，神爱他们就不讲了，不让他们讲。约伯在啊，神就在三十八章他说出他说出他的话。那在三十一节就把约伯的困惑说啊，他对这种重心的认知，神回答他，如果重心那么不重要，神不会回答他。因为约伯到底啊，看神，我敢说看准了90%，他能够从天体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全能。当然这些我今天不能跟你进去谈这些啊，神的这些工作，这些工作是跟你谈你的轨道，你人生的轨道，你的命定的时候，我们再回来读这些经文啊。那今天我就先这样子让你知道说，这是神在回复约伯。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要教导这些，我们就是跟你谈一下。但是我最后一篇信息就是要跟你谈神对你的命定跟重心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们会用到这段经文，先给你做个伏笔。好，约伯对神的认知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神的回复，从神的回复来看，他可以帮助我们看出约伯的不足。他对神的认识，我说只有90%，还有10%不足。这10%的缺，这种盲点，就使他没有办法过关。在他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跨越。所以我自从我们开始啊月受祷告以后哈。我每天早上都会跟神做一个祷告，我差不多都是在破晓以前会开始灵修，我就会跟神祷告。但我也为你们祷告，就是说不管是在睡觉或者已经醒了，你带领我们的人生走从黑夜进入白昼，要经过破晓的时候，求你把这个突破的恩膏赐给我们。我不但为我自己祷告，也为我的孩子祷告，为你们祷告，希望我们每一天啊，你知道你一定经过破晓，不然你不会继续有气息的啊。所以你一进到白天，你就知道你已经越过了破晓。那破晓就是一种突破，黑夜进入白昼。所以你的人生每一天，神都要给你这个恩典，而且都是新的啊。那你相信就会有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所以我们对约伯对神的认识的不足，那么也是帮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盲点哈。那神的回复完了之后，我们来看神的提醒。好，神认同约伯述说他的能力和权柄，但是约伯只明白神运作可见的模式，对于不可见的却浑然不知。所以神跟他讲，你能够这样做吗？你看到星星都出来了，我们也都看到太阳出来，对不对啊？太阳出来了，哎呀，太阳落下了，哎呀，星星出来，哎呀，中秋节快到了，哎呀，春天快到了啊，我们都很知道这个季节的变换，整个天体的运作，其实那跟我们的人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记得岳母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说端午节的时候啊，有个洞，那么你就把一根羽毛哈，很轻的羽毛就丢进去，你会看到它在正午12点会怎么样，它会浮上来，这就是地气。那你看到哈，鸡蛋端午节中午正午12点会怎么样立起来。我们有时跟一个牧师，我那个老牧师是师母他的牧师哈，是个老牧师，我们就很喜欢跟他聊天哈，就聊到这个，那我们就说，哎，严牧师你立了没有？他说我立了。那但立起来没有？他说立起来了。那他说那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我是立起来，我站起来了。中十二点他站起来了哈，因为你问说你立起来没有，他说我立起来了。啊，他很智慧的一个牧师，我很喜欢他哈。那好，那么我想师母也是跟他蛮好的哈。那么我想我们都很喜欢他。好，那么所以说约伯他看到的蛋会立起来，羽毛会从那个洞里面飘上来，完全违反了地心吸引力。所以地心吸引力完全在那个时刻它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用在这些小小东西上面。那你就知道说，那么这个天体的运作也一定有一些规律是在那边为你我预备的，是你想象不到的，而且 大自然的你可以观察得出来的。难怪保罗怎么说，我很喜欢用的那句话，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好的，那么所以神问他，你系住毛心的结吗？你能解开吗？你能按时领出吗？你能引导他吗？这连续问了几个动词，约伯根本不能回答，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这些。就像我们不了解这个季节的变化啊，它是浮动的。中秋节是不是都是固定那一天啊？没有啊。春节是不是固定在那一天啊？没有啊。跟着谁走？跟着月亮走啊。好，你就看到说，那神把这个创造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千万不要被一些科技或者是制度或者是这些这个年纪这个纪元的这种规这种体制啊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你就不注意那些了。只有过节的时候你才会注意。其实中国的讲的这个节气跟节期哈是很有意义的哈。好，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多是鬼鬼神神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过滤掉哈。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约伯的盲点啊，看哪一段呢？看第33节。好，我们来看看33节。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这是约伯不知道的，所以神用一个启示的方式帮助他。好，那我们稍微整理一下这段经文，因为太重要了。好，那后面这句话说，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那这句话应该是读作或在地上设立天的权柄。那神设立天的权柄，在地上设立天的权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定了天的定力，这个天的定力就是神的权柄所定的，所以整个地要在他的权下，当然是在神的权下，但神说是在这些定力的权下。那所以说这是神设立的。那个神问约伯说，你知道吗？这个知道是用一个完成式，你是不是已经知道呢？约伯当然不知道，对不对？那这个设立这个天的权柄，在地上设立天的权柄，神定这个天的定力，他这样一个设立呢，是一个未完成式。那你知道我很喜欢跟你们谈完成式未完成，因为这跟神的作为，跟我们怎么样去了解神的作为是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讲到的是一定会提这些，因为我很注意这些动词。好，那这个未完成是讲到神把这个定力律例定下来了，所以地上所有的或者天下所有的都要根据这个定力来运作。那这个运作是一个未完成式，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运作它会继续在做，因为它的目的还没有达到。那么地在天这个定力的权柄之下，神到底要这个地达到什么程度呢？或者达到什么目标呢？很简单，就是新天新地。在新天新地还没有来之前，神在地上所定的这些天的定力来管理整个地上的受造之物，这个管理的工作，这个定力是没有停止的，一直等到新天新地来了，旧有的天地都怎么样都过去的时候就完成。所以神的目的是要借着这个定力使地上所有的受造之物，当然那个中心是谁？跟旁边说，就是你啦。神造万物都是为谁造的？为你造的。你说那我在地上又不能享受一辈子，一辈子都能享受，只是不能享受到永远。不是你不能到永远，是这个地不会存到永远的。这样懂这个意思吗？好，所以神要赐给你永生，让你可以继续跟着他的计划进入新天新地啊。好，所以说这个未完成是这样的意思，就是神所定的定力是已经完成了，对不对？那约伯不知道，但是你现在知道了，所以你可以用完成式了，你知道了。但是你要知道说这个规律还没有停止。那这个规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就是神制定了天体的定力，就是律例，跟这个定力就是律例这个字。那么系住毛心，揭开参星的带，领出十二宫，引导北斗和他的卫星，这是神对天体的定力的一个所产生的一个作为，在定力里面所引出来的神的一些作为。这个作为既然跟这些天体有关，跟你有没有关系？跟你也有关系。所以我在今天不继续讲，今天讲不完了哈。所以我想说，我就把留到最后，我们下一礼拜讲耶稣。 那么耶稣讲完以后就跟你讲你的命定跟你的轨道啊，人生的轨道。我没有办法讲你的轨道是什么，我只能讲一个宏观性的，然后你自己去寻求哈。好，我们来看看，所以这些都是神啊他所定的定律，以至于地就归在这些天体的定力之下，就权柄之下，神的权柄之下，那是包括了所有地上的受造之物，最重要的是我们。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道成肉身，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能够把我们带进神的这个律例里面去，带到神在神怎么样运作整个天体，他希望你能够进到他的律例里面去，让你可以跟着他，然后你这一生就可以，因为你跟神对齐，神就可以磨造你，让你可以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就给你一个新的身体，把你带到他那里去。每一个人神都是这样子期待我们哈，所以没有分别。好，但是命定不一样啊，神给你的那个轨道不一样啊。我们等一下会跟你稍微点一下。所以神所制定的这些定律是约伯不知道的。那么从天体来讲，就是天体运行的轨道。好，那我在我们来跟你谈定律跟立例之前呢，我们先对这个天体运行的轨道哈有一点认识。有点认识，这是我今天早上啊在准备的时候心中有个感动，我想说哎呀这个是常识，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啊，可是我想想万一你们不知道怎么办，
对
好
对必须，
所以我就岔出去稍微讲一下啊，这个定律跟牛顿发现的这个啊这个万有引力是有关系的啊，所以牛顿我说过他有一本书啊，你们有机会真的应该去看啊，叫做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那么他不用讲说自然科学，为什么？因为那个牛顿他已经没有，已经不在科学之下了，他在科学之上了，他讲的是神学，但他不能用神学啊。那因为他的声望是科学家，是很有名的科学家，那他用科学啊，用这个哲学可能更容易，所以他没有用科学，因为他在科学之上。那当然他就用哲学，其实你读他的书，很多人在读他的书的时候都说他是哪是讲科学，他在讲神学啊，这就是我买这本书的原因。好，那么这边讲说神他有定律在那，那这个定律跟天体的轨道有关系。那我们要了解到约伯发现的是什么啊，不是牛顿发现的是什么，一个苹果掉在地上嘛，万有引力嘛，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因为有了万有引力才有今天的人造卫星，那有了人造卫星我们才看懂了天体的运作。当然气象家可能早就知道，只是我是比较后知后觉了。好，我从万有引力 去了解这个天体的运作，轨道的这个轨道的运行。那我很简单的跟大家做点分享，就是说所有的轨道在恒星周围运行的时候啊，它是呈一个曲线的运行，它不是正圆，它是一个椭圆啊。那这个椭圆就牵涉到什么？牵涉到弯道，对不对？啊，椭圆有两个弯道嘛，对不对？那两个焦点嘛，那太阳在其中的一个焦点，所以我们地球在绕的时候，绕到这边来就必须转弯。那你想，地球在绕太阳轨道的时候，它在转弯，你开过车吧？转弯的时候你会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啊，哎，不刹车的话怎么样？你就出去了，就离开你的轨道了啊。所以地球转到这个转弯的地方，它会减速，它才转得过来。为什么？因为它要随着太阳的引力跟着转过去，所以它速度不能快。所以到这个地方速度会慢一点，到那边呢也会慢一点啊。那这个两个慢，我最近看到一个人在说，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好像地球转得慢一点了？我就在那边笑哈，我说他大概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刚从这个弯道出来，对不对？刚刚说从这最近日点是冬天嘛，哈，是斜射嘛，啊，我上次跟你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斜射绕过来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春天，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速度跟快慢有点差别啊。那你注意太阳照进你的窗子，我常常观察啊，然后住每一个地方我都看太阳冬天从哪边进来。它的影子是怎么样走，那我就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在怎么转哈，因为我有这个兴趣了啊。那你们倒不一定要这样做啊。好，我主要是讲啊，讲一个什么？讲轨道。地球的轨道它不是横竖，就是它的速度不是一定的。当它要转弯的时候，它一定要减速。为什么？因为它不减速就会出去了， 就从切线那边出去了啊。那我刚刚开车的例子你应该知道，那你就知道说啊，轨道也是这样的啊。为什么轨道它一个星球在这个它的轨道上运行的时候，它的速度不是恒定的速度，它有时要快，有时要慢。为什么？因为它能够维持在轨道上，它一定要用它的速度跟那个万有引力或者说这个恒星的引力抵消，它就能够维持在那里。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懂了？丢个石头吧，一丢怎么样？直线出去，对不对？慢慢就怎么样？成一个曲线就掉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会是曲线？速度慢了。那为什么前面不会呢？速度刚好抵消了什么？地球的引力，所以它可以直线运行。如果你能够保持这个引力，这个速度，你这个石头就是怎么样？无限远的飞出去了，会绕着地球转啊。你就知道说速度很重要。为什么速度很重要？神讲我们需不需要有速度啊？你吸引我，我就怎么样快跑跟随你啊。啊，所以你的速度不能说每天都是那个样子，那每天都那个样子你最后就怎么样掉下去了，你就堕落了啊。所以你知道啊，看过老鹰吧？老鹰飞啊飞，哎，它就不翅膀不动的，对不对？然后一下子要怎么样？又扇，哎，只扇两三下，它又不扇了，为什么？
配合气流，
很好。其实是轨道的关系，它要维持这个轨道，它感觉到它速度怎么样，慢下来了，它必须怎么样？必须扇，扇的话速度会维持，它就可以在天空中怎么样，一直飘，一直滑翔。所以它不，因为它翅膀非常大，啊，它不像乌鸦。乌鸦是猛扇，麻雀扇得更厉害，为什么？翅膀太小。好，所以说为什么风筝啊越大它越容易放？好，那不是说风筝有速度，所以说人造卫星也是。好，人造卫星就是透过一个发射器把它带到突破，是要突破这个大气层，然后突破之后呢，啊，预定它要进哪一个轨道，是看它的体积大小跟地球的这个距离啊，定下它的轨道。但是它那个载器上了轨道，那个载器是怎么样？就脱离了嘛，脱离在太空中变成垃圾，到处飘。好，那但是你在你的轨道上，那个卫星怎么样维持轨道呢？它在跟着地球在轨道上走的时候，它有它自己的轨道，它的速度会怎么样？会慢下来的。所以它需要怎么样？需要用太阳能。你看到每个卫星都有太阳板，对不对？太阳能把太阳能的力量进到它里面那个机器，使它启动起来，它就可以怎么样加一点速度。它不能加太快，加到它可以维，但这个电脑计算加到它维持了它跟这个引力之间，万有引力之间的抵消，它就可以继续飘。然后会偏离轨道，它就要开始，你注意看旁边左右上面下面都有什么，都有喷气口，对不对？调整它的方向。 OK， 这就是你我的人生。我们为什么说那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你的人生就跟老鹰一样啊，所以你必须注意到你的速度慢下来，你跟神的距离是什么样，就产生问题了。谁会把你吸下去啊？世界会把你吸下去，撒旦会把你吸下去，但是神的能力要把你维持在那个轨道上。但这一切当然地球，我当然是讲地球了。那地球这样的引力是谁造的？神造的。那人生的定律谁造的？也是神造的。所以你说你在这个世界上，在这边，在这个地球，或者在你人生在那边跟随神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到你的速度，需要注意到你的轨道。那你不知道你的轨道，你维持速度也没什么意义，因为你根本就不在轨道上面嘛。好，那个卫星它在地上还没有发射之前，需不需要赶快启动什么速度什么之类，都不需要，它一定要上个轨道。那请问你的载器是什么？你的载器是什么？火箭把太空梭带到轨道上去，对不对？谁把你带进你的命定啊？耶稣的救赎把你带进神的轨道里面去，所以耶稣救赎你就是要把你放在你的轨道上。那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 成了一个身体，所以耶稣把你带进他的肢体，他统管万有，他有在他肢体上，在他身体上面有一个肢体，这个肢体有他的功能，所以你的人生，你的轨道就会跟你的功能配合，所以你的恩赐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应用圣经的这个启示啊，这个定律是神创造的，连天的定律都跟律例是用同一个字，所以这些节期啊，不是不重要。我们说我们要跟神对齐，所以你要注意节期，你要跟节期对齐。为什么？因为节期的变化就是你知道天气的变化，对不对？那这个节期到了什么时候，神做什么事情啊？你不是要去过中秋节、端午节，我说你要注意逾越节，注意五旬节，注意祝棚节，然后注意月朔，注意月望。上次月望我没有带大家哈，因为那天正好我们是24小时祷告，就是上个主日，上个主日是月望哈。月望本来就说我月望晚上也有个祷告会，但我想说哎呀，一个礼拜大家都在上课哈，都在聚会，然后又24小时祷告，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做了。所以说啊，新月的时候它是怎么样？是更新，还有呢重建。到了月望呢，它是遮盖你啊，遮盖让你休息，遮盖让你被隐藏啊。你有什么需要遮盖？有最需要遮盖的，有什么需要遮盖的？神就让你在月望的时候跟他一起。所以你去过月朔，去过月望，去过逾越节，去过啊这个五旬节，去过这个祝棚节，这一年三节把整年都包起来。啊，这些节期不是没有意义哈。刘华牧师讲得非常好，我也有机会把他的那个讲这个节期的这个录音放到群里面给大家听哈，比我讲的好多了哈。那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了解，所以我不是随意的说要去跟随这个节期，而是我知道神的定律啊，为什么会在这个逾越节，耶稣啊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当然有旧约的根据，但是问题是神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领犹太人，不早不晚，是先有逾越节还是先有救赎啊？神跟摩西说，这个亚比月要做一年的正月，然后才跟他说，第十天要选羊羔，第14天要做什么做什么，要把他们带出埃及。所以说，不是先有节期的。先有神他定了这个亚比月，然后才告诉你亚比月第一日月朔，然后亚比月的第十天你要做什么，亚比月第14天要做什么，然后你要神要做什么，那你就知道说神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带进他的一个定律里面去，那么我们说这就是你的轨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没有一个卫星，没有两个卫星可以同时在一个轨道上的，就算在一个轨道，它也不会说同在一个啊，就是独特的。我的意思是独特的。所以你的，但这是我们下一次讲，我现在不用讲太多哈，讲太多下次就没得讲哈。好，那我们留着下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回到这边来了解一下啊，圣经讲的律例，律例其实就是一种管理的正确思考跟理解啊。那但这是神需要管理的正确思考跟理解吗？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啊。但是因为神在定这个律例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对他在律例里面所定的这些节期啊，这些日子啊，让我们能够知道他在想什么啊。所以说这种思考跟理解，帮助我们当事人啊做出公正的判断。但是呢，就是讲到这个字用在人的身上，但是用在神的身上，因为律例是他制定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律例去知道神在想什么，知道神的意念是什么。所以我刚刚提了一点，我今天没有办法进去讲，就是为什么一定是亚比月。那上次李华在那个牧师在月朔的时候跟我们谈了10个，对不对？10个还是8个？8个哈啊，8个这个正月1号发生的事情，圣经上启示出来，那你就发现很有意义。神有些事情他就非在正月做不可啊，逾越节就是一个好，那再来就是五旬节。祝棚节看起来是50天，看起来是啊，这个你把谷都收藏好，也有酒榨也收藏好以后啊，你就要过祝棚节。难道神只是叫我们欢欢乐乐的吗？这里面隐藏了神的心意在那里。好，那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自从这个约书亚之后，他们就没有好好的守过这三节。到他们被掳之后，啊，回来了，他们守那个逾越节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从来没有这样守过。那你就知道说，不只是说那个意义他们失去了啊，把它宗教化了，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既然不重视神的节期 那他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不能跟神对齐，他们会有恐慌，会没有安全感，他只好跟周围的这些比他强烈就是强大的列国怎么样，跟他们认同，学习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宗教，跟他们联合，反而让他们得罪神。啊，今天基督徒，我不说我们要去过节期，但这个节期的确有它属灵的意义，我希望跟大家能够啊多谈。好，好，那么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对齐。那么天的定律让摩西将日子节期列入律例的范畴，那我们就可以借着节期有更正确的理解，而明白神的心意啊，与神对齐。这就是第四日，怎么说？要定记号、节令、日子、年岁，这些就类似节期。好，这都是节期，都是律例里面的东西。那它的存在跟光体的运行息息相关啊。那这就是属天定律，属天的定律。所以我们看到太阳出来，那你就知道太阳出来对你有什么意义没有啊？那么就说那破晓突破到了白昼，对你有什么意义没有？你可以很多事情可以祷告。好，到了正午你要怎么祷告啊？到了午后这个。就是几点到几点这个时间啊？你要怎么样了解你身体在这个时候它是什么现象？这个中国人都很懂的，中医都绝对懂的哈。你这些资料在网络上你都可以找得到，你就知道你身体的运行。比如说十点钟你的身体开始，不知道？哈十点钟你身体开始排毒，所以你要休息。你不睡觉也要休息，不能操劳，你操劳你的身体就不能排毒啊。
我说白天，
那我是为什么要进食呢？那我们身体整个机制哈啊，如果你不断的在吃东西，那么你的身体的机制都一直在运作。那到了十点钟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吃东西了啊，前面不要再吃东西了，那么你就让你的身体可以开始休息，然后它可以开始排毒。排毒是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太多毒没排出去了，所以你就累积后就会生病啊。那当然进食我讲三天，我们的身体在进食到第三天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血液不需要在你的消化系统消耗太多，不说不去了啊，还是会去，不用就不需要那么多，所以你的血液会开始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你那个时候免疫系统就会开始工作，因为血液来了它就有力量有能力就开始第三天，这也是医生告诉我，也是中医告诉我们，西医也懂，就会开始修复你的身体。所以进食祷告三天以后，大概在第三天开始会修复。所以我都鼓励说，不要只做三天了，刚刚开始修复，你又开始吃东西了哈。那你就是让你过五天啊，过五天啊，让你的身体可以开始真正有两天的时间来修复你身体上的疾病。那我过去有一个同工，一个姐妹非常瘦，那么身体很不好。特别他肠胃不好啊，那时候我们教会正在推动这个啊，那时候牧养的教会正在推动这个啊，这个祷告禁食祷告。后来神就感动他说：“你去四十天禁食，我要医治你的肠胃。”哇，他就跟我讲，我说四十天哦，我说很长哦，我说你不能单独禁食，我就动员所有的姐妹，我说你在上班的哈，就一人排一天，请个假陪他在祷告山祷告，他不能一个人禁食。哎呀，姐妹都很相爱嘛，都彼此相爱，他们就轮流排班，好，那他就请一天假，就到高山去陪他，就像过了四十天，他真的被神完全医治，后来就白白胖胖，后来就嫁人了。不过他现在是女传道，是女牧师哈，他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做以诺，是男人的名字哈，可是他就想与神同行嘛，啊，所以那个同工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哈，就说进食不是不好。啊，我不喜欢进食的啦，我偷偷跟你们讲，我不喜欢进食的，我录音我会把它拿掉。我进食我真的不喜欢进食。好，那么所以说进食对你身体有好处。好，那我虽然不喜欢进食，我还是会进食。我只是告诉你们，我真的不喜欢进食。好，那么因为我喜欢吃东西。好，约伯的认知不足，关键是他没有将他对神的认识生活化。那宗教化不等于生活化，所以约伯经历苦难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生命人生也有定律，就跟他所认识的天体是一样的，因为这些天体是为人造的，是为人所定的，所以神允许苦难临到约伯啊，不只是允许一个苦难临到他，而是在生命的律例的前提之下，他啊约伯借着苦难可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或者更加的成熟。所以你就看到说，原来约伯 他看自己是完全的，只是他的完全缺少一个什么，缺少人生命的历练。所以有时候逆风来了就是要你怎么样，对，要你起飞，对不对？你下降呢，飞机下降呢也要逆风。所以逆风对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所以雅各书说什么，你们经历火亮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都要以为大喜乐。好，你就知道说啊，当你的人生遭遇逆风的时候，就是神开始熬炼你的能力，让你可以更有能力，那么你就可以维持你在神的那个轨道上面。我们又会跟你讲啊，在你个人的那个轨道上面啊，你还可以发现你的周期啊，发现你这个轨道，然后你知道要怎么样调整你的速度啊，那你的日子会过得啊很有意义，而且几乎每一天都很有意义。当然你也会有沮丧，像我也会有沮丧，也有会有情绪的问题的时候，但你会知道它来之前你会知道，因为那是你的周期啊，你有很多周期是要小心的，比如情绪的周期啊，这些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啊。在某种情境之下啊，你那就是无缘无故你就会觉得心情很不好啊，那你要发现这是不是一个周期，这如果是一个周期你就可以预防，就可以祷告。好，这是一个提醒，我们后面会跟你再分享。好，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第一章二节到四节。我的弟兄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好，那基本上苦难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约伯去认识神不可少的一部分。好，如果缺少对神的经历，那神人之间就只有知识。那所以约伯最后怎么宣告，我们一起来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那你执意我们来读一下。我从前用耳朵听见你，现在用眼睛亲眼看见你。所以听还不够，你还怎么样，还要看。所以耶稣跟犹太人怎么说，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那这就是我们，我不敢说约伯是这样的，但是至少我们会落在这个情形之下。好，我们的应用，我们的应用哈，我们曾经借着传道书一章十一节跟大家已经分享过，那这次也再一次提醒，罗马书五章的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是帮助大家来面对所有人事物中遭遇的那个环境。那么大家要了解，凡事万物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了哈，都是按照神美好的时候而做的。这个美好的时候就是说神没有恶意，他是赐平安的意念，即使这个事情遭遇到了别人都这样的对待你，那你知道那是神量给你的一种磨练啊，那你千万不要有那种约伯的盲点啊，好像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这种无奈啊，那其实这些是不必要的。那么在这些艰难的当中，你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跟神对齐。即使你在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啊，我也会有哈，但是我就是知道神一定等一下会安慰我，但是我就在情绪里面跟人祷告的这一年都没有哈，那就等吧，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的。那果然常常神就是在后面几天或者在有一段时间，那么神会让我重新再起来啊，那个起来就不一样。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能够跟神对齐，然后像这个卫星一样，就像老鹰一样啊，看到这个速度开始慢了，你开始要下坠了，你就怎么样，赶快加速，对不对？赶快加速。好，至于怎么加速，那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加哈，你就问神我该怎么办。好，那你加速你就回到轨道上面去了。那保持你跟神的关系，你就在你人生中顺利的运转，直到主耶稣再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感谢你，看到你所创造的万物，愿你也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创造。主啊，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每一天都活在跟你的交流当中。主啊，常常感受到你的感动啊，借着花草树木，借着我们手中的工作，借着我们周围的孩子，我们的配偶啊，我们的工作，我们啊周围的遭遇，主让我们不再是把它当作一个啊与我们无关的一些事情。主啊，我们要从这其中能够看到你的心意，从这其中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啊引导，使我们可以紧紧地跟随你。特别我们疲乏困倦的时候，主，我们今天就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啊就会离开我们跟随你的轨道。主啊，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每一次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如你经上所说的等候你，我们就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我们要再一次飞翔，再一次走进你为我们的这个定好的轨道，能够走在你的心意里面。主啊，不但我们这样，我们期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也都可以这样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求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谢谢主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未来这个礼拜就像老鹰一样，是吧？可以常常展翅上腾，是吧？保持我们跟你的关系，是吧？因为你的爱，求你的爱就来充满我们，你的能力就来充满我们，使我们保持这样一个一个速度，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谢谢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所求。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感谢主，谢谢大家。